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约翰福音，这次要分享的经文是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变水为酒的神迹。首先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继续的来保守您的教会，继续的来坚固我们个人的生命。但愿我们里面的力量并不软弱，但愿我们能够常常向您发出赞美的声音。主，我们祈求您来祝福约翰福音的分享，愿我们借着使徒约翰的见证可以更认识您，可以更爱您，愿我们与您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真实和亲近。主，我们祈求您来祝福您自己的教会，祝福我们个人，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约翰福音当中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迦拿是加利利的一个地方，距离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有12公里，也是主耶稣宣教的所及之地。按照以色列人的习俗，婚宴往往会持续数日，有的甚至长达一周，所以在婚宴的后期酒不够用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这对于新郎家来说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因为喜庆的气氛很可能因此蒙上阴影。幸好此时主耶稣正在他们中间，主行的神迹使危机得到解决，使欢乐得以延续。使徒约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约翰福音中总共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7件神迹，包括变水为酒、医治大臣的儿子、医治患了38年病痛的人、给5000人吃饱、叫瞎眼的人看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还有在海面上行走。7在以色列文化中是个完全的数字。使徒约翰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所以使徒约翰就用7件神迹代表所有的神迹，而记这些事的目的就体现在11节，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的信字上。信这个字在约翰福音中总共出现了98次，可见使徒约翰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叫读到这些见证的人可以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迦拿的婚宴上这个神迹，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主耶稣的能力。使水变酒当然属于超自然现象，这就证明了在前一章中使徒约翰开宗明义指出的道就是神。但除了能力之外，我们其实在这个事件中还能看到神子形象的很多方面，在此我和大家分享5点。首先，耶稣是危机中拯救我们的神。一场婚宴不过是社会生活中的寻常之事，但主耶稣却愿伸出他大能的手介入这生活中的小事。他没有因为这样的事小、这样的事俗，或者因为自己的身份太过尊贵而置身事外。他在这件小事上愿意出手解决危机，成全喜乐，正表明拯救不仅仅是能力，拯救更是神子的性情，证明神就是爱。仅仅有能力并不是人们信靠神的根据，而愿意为拯救世人施行他的能力才是我们敬拜的理由。耶稣的拯救不仅体现在引导历史进入新天新地这样的大事上，他的拯救也体现在使一场婚礼免于难堪这样的小事上。神不仅拯救以色列民族脱离奴役，神也拯救每一个愿意到他面前来的个体脱离凶恶。神不仅拯救人的灵魂进入永恒的国度，他也拯救人的身体免受病痛的折磨。他的拯救不仅成就未来的荣耀，他的拯救也满足我们今生的需要。总之，耶稣是乐意拯救人的主。就他的能力而言，没有一件事大到他无能为力；就他的慈爱而言，也没有一件事小到他不屑一顾。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避免不了危机，生活的艰辛、身体的软弱、罪恶的试探、死亡的威胁，伴随人的一生。我们的灵魂深处都渴望平安稳妥，人生虽免不了经历死因幽谷，但我们深深的盼望可以安然经过。使徒约翰向我们见证，主耶稣正是那可靠的救主， 他有能力从无变有，化腐朽为神奇，并且他谦卑地来到我们中间，愿意在最小的事上扶持我们。面对这样一位神子和他恩惠的能力，我们的反应也当像起初的门徒那样，信他，靠他，爱他，追随他，直到永远。其次，主耶稣也是使缺乏变为丰富的神。主耶稣在众人因缺乏而出现混乱和不满时，以他的能力补足了这缺乏，并且他所成就的不仅仅是够用，而是丰丰富富的远超他们的所需。经文特别记明那里有六口石缸，并且主吩咐把缸倒满了水。据学者研究，这石缸的容量大概是100升左右，也就是说六口石缸可以盛600公斤的酒。对于一场已经临近尾声的筵席，这个数量显然超过他们的需要。由此可见神的恩典何等丰富，他是慷慨的神，是厚赐与人的神。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喂饱4000人，剩下的零碎还装满了7个筐子。路加福音又记载，主耶稣使彼得打的鱼多到几乎令渔网裂开，令渔船下沉。我们也常常祷告说，神所成就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这实在是真的。面对如此慷慨啊，如此恩典丰富的神，我们首先应当赞美他，因他的恩惠配得称颂。我们也应当依靠他，因他因为丰富的神必不会留下什么好处舍不得赐给我们。我们还当效法他的慷慨，因为他教导我们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第三，主耶稣也是使平淡变为精彩的神。主耶稣带来的不仅是数量上的改变，也是质量上的更新。主耶稣不仅将平淡的水变成纯美的酒，并且管筵席的见证说，这是比先前更美的好酒。可以想象婚宴必因这美酒达到高潮。有学者解释，这酒象征基督教的福音，而水象征犹太教的传统，两相比较，显明福音胜过旧道理。我相信这样的寓意对比符合使徒约翰深邃的思想，但从我们个人跟随主的信仰体验也可以证明，在主里的人生何等精彩。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向妻子求婚时说，我没有钱也没有房，我不能应许你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我可以保证和我在一起一定可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因为跟随主的人生必定奇妙不穷。我们教会今天所经历的虽然艰难，但其实也是精彩无限。以往只能在书上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情节，就如那些魔鬼的伎俩、内外的征战、世间炎凉、人性百态，就发生在我们面前，发生在我们身上。征战和非议虽然令人疲惫，但也说明你正是一场戏的主角，又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精彩。刚过去的春节大家过得如何呢？我以前很爱过春节，因为我喜欢团圆、喜庆、热闹的气氛，但如今面对这节日，心里总不免惆怅，因为知道没有盼望的喜庆是表面的，没有永恒的热闹是虚幻的，没有主的团圆只不过是场必散的宴席。因此越是美好的日子，我们就越愿众人能得那真正的美好。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在于恐怕有人沉沦，其实我们传福音也在于盼望人能享受那从主而来的真正实在的美好的精彩的福气。第四，耶稣是听祷告的神。这段经文中最难解释的是主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母亲的原文是妇人，按中国人的理解，如此称呼自己的长辈似乎很不恭敬，但有人解释，妇人这个词其实并无不敬之意，在当时的文化里，这个词用于关系亲密的人之间。不过几乎所有学者也都承认，这个词可以用在夫妻之间，却没有发现它用在母子之间的先例。如果再考虑到后半句，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语气，就可以知道主说这话时其实并非站在玛利亚儿子的地位上， 而是站在圣子的地位上。这句话显明一种界限，他向玛利亚表明上帝有行事的主权，他不受人的支配。但主在说了这些好像拒绝的话之后，却又用行动拯救了危机，这正是令人费解之处。我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上帝原本就要拯救，还是上帝因人的请求而改变了心意？这也是我们信仰中的一个奥秘，神的计划和人的祷告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对此，如果我们企图用理性消解奥秘，就难免导致两种极端，要么好像上帝完全听命于人，要么好像人的摆上完全没有价值。而如果用信心调和着奥秘，就必结出敬虔的果子。就好像保罗的生命，一方面最谦卑最顺命，无论顺境逆境都能赞美主，一方面又最积极劳苦，祷告最多，做工最多。这在人的理性是无法调和的，却在保罗和众多圣徒的生命中和谐统一。这就证明我们所信的神是奥秘的神，也是真实的神。迦拿的婚宴这段经文并没有在理性上解释上帝的时候与玛利亚的祈求之间的关系，但主耶稣的行动却表明神的主权不是冷酷的，不是没有体恤的。神的性情乃是恩慈怜悯，听祷告是他爱的流露。我们祷告是因为神命令我们祷告吗？不完全是。我们若不相信神听祷告，其实我们也不会祷告。我们若不相信神是爱，我们的祷告也不能持久。所以我们的祷告生活如何，正反映了我们对神爱我们的体验如何。玛利亚听了耶稣的话，没有感到被冒犯，却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说明他真认识这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子，并且相信他必出手。但愿圣灵引导我们更亲近这位爱我们并听我们祷告的圣子，让我们认他为我们的恩友，无论何事都能奔向耶稣的座前祈求。第五，耶稣是住在世人中间的神。这段经文没有细说主耶稣和婚宴主人的关系，但重要的是主竟然没有拒绝参加这样一场世俗的社交活动。不少基督徒信主后就渐渐退出社会，社交活动基本限于基督徒之间。对于传统习俗，例如祭祖、扫墓、逛庙会、过春节等等，不少基督徒的态度也十分决绝。之前我们分享启示录时，提醒教会要小心那些看似平常的活动中隐藏的偶像崇拜的危险。今天我们分享约翰福音，又要提醒大家要思想主参加婚宴的行动以及道成肉身的意义。无论是与世隔绝还是与世妥协，都并非神的心意。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在世而不属世，分离不是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唯一态度，进入也是基督给我们树立的清晰榜样。因光明降临，黑暗就被驱散；因真实显现，虚假就被揭露；因主的临在，平凡的婚宴就变成神圣的见证。没有降临就没有拯救，没有进入世界就不能得着世界上的人。因此基督徒也有责任效法基督进入这个世界。那么无论什么拦阻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是性格也好，是观念也好，或是面子，或是骄傲，无论是什么，都愿主叫我们突破，使我们在世界中能够做他的使者，就如同他来到世上又与世人同住。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们，愿我们知道那变水为酒的圣子如今仍借圣灵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和美德是不改变的。求主使我们与他的关系真实亲近，使我们每个人都常常经历他的同在和拯救，并多多品尝他恩慈的滋味。愿我们的人生充满奇妙的经历，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这世上有神，神就在我们中间。阿们。